好，现在我们继续在讲三位一体这个教义的六点，讲了三点了啊，一个神，一个本质，三个位格或者三个生存形态，而每一个位格都有整个的本质。第四，三个位格的生存和运作呢，是有某一种的秩序的或者次序的。刚才我们所讲的同一本质三位格，这个叫本质上的三位一体 ontological 或者本体论的三位一体 ontological trinity， 在这个本质上的三位一体呢是有次序的。从生存形态来看，父排第一，子排第二，圣灵排第三。你说什么叫生存形态？总之圣经排圣父是第一，圣子是第二，圣灵第三，除了有两三次的例外啊。啊，那伯克夫说，那很明显的，他说我不用啰嗦说呢啊，当然这个不是指时间上的先后，不是圣父是1月1号开始存在的，圣子是2月1号的，圣灵是3月1号被造，但不是被造的吗？所以肯定就不是在生存的先后，子是没有开始的，灵也是没有开始的，也不是在本质上的尊严有高有低有次序，不是。But only to the logical order of derivation， 只是在这个衔生的一个逻辑的次序。简单的说，圣经是这样排就是了啊。你讲逻辑什么都是人的话，总之圣经是这样排的。父并不是由子所生的，父也不是从子而出的，父不是由灵所生的，父不是从灵而出的，从圣灵而出的，对不对？不是子生父，不是灵生父，父不是从灵而出，不是从子而出，所以他排第一了。第二，圣子是在永恒里由父所生的，圣灵从父而出，也是从子而出，但是在永恒里从父而子而出，灵也是没有开始的。生 generation 和出 procession 呢，是在神的本质或者神的存有里面发生的。意思就是说，圣父不是在某一天生子的，绝对不是。天堂没有昨天、明天、今天的。我说神的本质里面没有昨天、明天啊、今天的。所以不是说上帝有一天说：“哎，不如我今天生个儿子好一点了哈。”不是，不是这样子的。从来就是父生子，子由父所生，圣灵从父而出，圣子从父而出，也是一样没有开始的。但是呢，在这个生存形态是有一个次序的，但是他们没有高低，就是说每一个都是完完全全拥有整个神的本质的。这个本体论上的三位一体，它里面所包含的次序呢，就提供了在救赎计划里的三位一体的重塑。我再说啊，就是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排第一、第二、第三，那但是没有尊贵的高低哈，只是排第一、第二、第三而已。因此，在救赎计划里面，很自然的，父差遣子，父子差遣灵，那就是这个意思啊。用很多的字来讲一个这么简单的东西，就是圣经里面圣父是排第一的，所以他差遣子。他差遣灵是很自然的，啊，所以很自然的，在本质上的三位一体里面，啊，有这个的次序，就在 opera ad extra， 在神向外的工作就显明出来了。什么叫神向外？就是三一神在三位一体以外所做的创造、护理。啊，救赎 ，art extra 不是上帝自己里面的彼此相爱，那个是没有高低的。啊，再来一次啊， 上帝里面的，那神学上这个叫做临在的啊，临在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在上帝里面，一个是在世界中，刚好是相反的，这两个意思同一个字 imminent、okay? 在上帝里面，父子灵之间彼此相爱，彼此荣耀，彼此以彼此为乐，是不分高低的。但是上帝向外，向人，向天使，向宇宙的工作是有次序的。圣经呢很清楚的有这个次序的，用很多的这些的啊 preposition 啊，怎么说，就比方说啊，出于啊，借着父，借着灵啊，借着子，那个借那个字，借着啊，那些什么词，是不是介词 preposition 介词哈，比方说在什么里面啊，什么上面啊，介词什么啊，这些介词呢就说明啊，说明有次序啊，一切都是从父而出，透过子在圣灵里啊，这个是第四段，是有次序的。第五啊，每一个位格呢也有它一些属于它这个位格的属性。那我们现在不是在讲本质的属性啊，不是在讲圣洁、公义、智慧、慈爱，不是在讲无所不在那些啊。因为神也有在他自己里面的工作的，这个是神的存有里面的，就是本质里面的，而不会达到人跟天使受造物的，它里面的父子灵之间的工作，这些呢是位格的运作，这些呢是不可传递的。比方说生，这个是父所做的生，受生是子，只有子是受生的，出只有圣灵是出，从父而出，从子而出，这些都是在神里面的运作，和向外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生和出呢，肯定不是一个位格的工作啊，总是整个神的存有在工作。好，我来总结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三个位格之间呢，有两种的关系，一种关系叫做生，一种关系叫做出。那我说比喻是不行的，不过我还是打一个比方 OK 啊，每一个比喻都是不完全的哈。父与子的关系是一种叫做生，父与灵和父与子与灵的关系叫做出。好像什么呢？好像在物理学啊，光究竟是粒子呢还是波呢？啊，父与子的关系受生嘛，就好像粒子有点点的断层的，一点点啊断续的。父与灵的关系好像波，好像 wave， 好像比较连续的，子与灵也是。那我说这个是一个不完全的一个比喻，说明了一个神三个位格两种的关系。而这些关系都是同时发生的，永远在发生的，没有一个是今天开始，那个是昨天开始，没有的。在永恒里面，父生子，子受生于父，灵从父而出，子从父而出。同时伯克夫说，在这个神的创造和救赎的计划里呢，有这个向外的工作，有的时候是给一个位格，又是另外一个位格的啊。虽然每一个工作都是三个位格一起来做，但是呢创造比较多一点是归于父啊，救赎多一点呢是归于子，成圣多一点是归于圣灵啊。虽然如此啊，但是呢刚才说过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父在他里面，灵在它里面成就的。父创造万有，借着子，借着圣子，圣灵运行在水上，都有份的。没有一件事情三位一体做
一个位格做，另外两个是不理睬的，没有这码事的，因为他们在本质上是一，在他们的关系之间又是那么的密切，比夫妻更密切，啊，这就是相互的渗透 ，interpenetration， 啊，这是尼西亚信经之后的一个的发展，所以这个在神里面的运作，啊，这个次序呢，就指向啊这个神里面的本质上的一个的次序了。好，最后第六，好了，讲了神是一，神是三个位格，每个位格都有神整个的本质。第三、第四呢，啊有次序。第五，啊这个每一个位格都有一点不一样，一个是生的，一个是受生的，一个是出的等等。最后，都是奥秘。本来就是奥秘吗？那你说奥秘又为什么要上这么多系统神学呢？那现在告诉你哈，我们在做的是要说清楚圣经有说的 state clearly， 不是要用逻辑证明，也不是画蛇添足，因为圣经有这么多经文你要处理啊，所以你早晚会碰到本质位格、位格之间的关系、属性这些问题的。所以系统神学要做的是把圣经所有所说的系统神学要说清楚，尽可能排列的整齐。那这个可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经是很多奥秘的，但是这个奥秘毕竟的显明了很多吗？所以圣经有写明的，我们尽可能说清楚。好，现在我先说一次啊，看看清楚不清楚。父是神，子是神，灵是神。灵不是一体，不是气啊，不是酒，不是风，灵是神。父是神，子是神，灵是神。可是父不是子，父没有道成肉身，父不是子，子不是灵，虽然主那是那灵，灵不是父。Okay， 父是神，子是神，灵是神。可是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第七句话，父是父，那说你说什么？说父是父，这个叫生存形态。从头来过，父是神，子是神，灵是神。这个说明他们的本质是一，而且是同一。可是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这个叫做位格。父是父，这叫生存形态；父是子之父，这个叫做生。父在永恒里是子之父，这个叫这个生的关系是在永恒里的，不是人间这个生。七八九，好，十、十一、十二，子是子，这叫生存形态；子是父之子，这个叫做受生；子在永恒里是父之子，这叫这个、意思就是说，子是没有开始的。灵由父而出，灵从子而出。十五，但只有一位神，不是三个神。十六。每一个位格都有所有的属性。十七，每一项属性都包含其他的每一项的属性。嗯，还有一个十八的，刚才想到啊，今天刚才才想到的十八，对，每一个位格都在另外两个位格里面，特别是在工作的时候。今天才加进去的十八，这叫做相互的渗透。那我问你，这十八句话，圣经里面有没有？父是父，啊，对不起，父是神，子是神，灵是神。啊，那这些我们后面会有很多经文的，灵是神那些经文。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就是他们三个位格的。不是吗？父跟子讲话吗？子跟父讲话，那不是自言自语啊，对不对？圣灵 降临在子身上，说是两个位格吗？这灵就不是子啊。父是父，父是子之父。广东人跟很多其他的父母亲都是一样的，小孩子不乖的时候就说，哎呀，你不是妈妈生的啦，你是垃圾桶捡回来的。那我们都是垃圾桶捡回来的，只有圣子不是垃圾桶捡回来的。子是父之子，子是在永恒里是父之子，我们不是，我们是垃圾桶捡回来的，明白吗？只有子是父在永恒里所生的。再从头来过，父是神，子是神，灵是神，啊，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父是父，父是子之父，父在永恒里是子之父，子是子，不是女儿，啊，子是父之子，我们是垃圾桶捡回来的，而且父子是在永恒里是父之子，他没有开始的，子是没有一个起点的，灵从父而出。灵从子而出，但是是一位神啊，不是三个。每一个位格都有所有的属性，或者都有全部的本质啊。每一项的属性都包含其他所有的属性，每一个位格都在其他两个位格里面，不论在本质上或者工作上。你每一句话去想，圣经有没有这样教导？刚才说给你的十八句话，是经过差不多400年的异端和护教和争辩和会议所定出来的，等于你们上了3个学分的早期教义史，不过呢，没有把那些啰嗦的细节告诉你们而已。是奥秘吗？绝对是。不，我们只不过把圣经有讲的尽可能用最少的人的语言、人的字来表达。那刚才我讲那些避免了什么生存形态啊、本质啊、位格，我没有用那些字，对不对？你再听一次，我没有用啊。父是神，子是神，灵是神。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父是父，父是子之父。父在永恒里是子之父。啊，一切都没有用，位格什么生存形态、本质这些，没有用的。嗯，子是子。只是父之子，只是永恒里是父之子，灵从父而出，啊，父这个字圣经有吗？所以我们就用了，子从父啊，对不对？灵也是从子而出，啊，后面有用了哈，啊，每一个位格都有所有的属性，就是说这样说好了，父完全是神，子完全是神，灵完全是神，就避开这两个字了，避开什么位格跟属性了，或者说。圣父所是的，圣子都是，圣灵都是。这句话呢，就等于每个位格都有所有的属性。一个神不是三个神，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父在灵里面，灵在父里面，子在灵里面，灵在子里面，这就是彼此的渗透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可以避开啊这些专有名词来讲三位一体的。那我问你的，现在十八句就不止十八了，差不多24了啊。是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呢？你去查考咯。好，我们把这一段读完它。啊，第29页，教会承认三位一体的教义啊，是超乎人的理解的，它是奥秘。三位一体是奥秘，不单单是在圣经里是真理啊，以前是隐藏，现在是显露了。从这个角度是奥秘，是从前隐藏的，从另外角度来看，人是不可能完全理解的啊。在三一真神里某一些的关系上，某一种的彰显的形式上，是我们可以明白，但是神的本质我们是不能明白的。所以很多去解释三位一体呢，都是猜测的，不是以神为中心的，结果搞出来的就是一个三神论，或者一个神带三个面具的啊，撒巴流主义的异端。要就是否认了神的本质的一，或者否认了位格是三。真正的
难题就是在这些的位格与本质之间的关系和位格与位格之间的关系。这个难题呢，教会是不能挪去的，只能够在名词定义上做一些功夫，来得合乎分寸就好了。教会从来没有尝试去解释三位一体的奥秘，只不过是要设计出这个教义，就是把它说清楚，好叫威胁教会的圣洁的异端可以避开。那很多异端的，所以早期教会史，对不起，早期教义历史很长的一课，假如讲到奥古斯丁再下去呢，就很长，几十个小时，光是把那些重点提出来就讲几十个小时。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异端的兴起。过去的几年过去15年，1994年到今天，有敞开神论我们尊敬的已故的杨牧顾牧师，他在911那一天在纽约市，刚好在纽约市，就在911旁边的唐人街，他说那天他灵修读的亚伯拉罕创世22章，他说上帝不知道亚伯拉罕要不要顺服，所以他试验他，上帝的无所不知被妥协掉了。这个不是他发明的，这个是其他的神学家在1994年就有的，不是911那天才有的啊。耶稣基督的神性在最近这几年或者未来几年肯定被受到威胁。圣灵是神，这个已经有很多种的错误的讲法，刚才我讲过了，就欧信说上帝 有一部分住在我里面那已经算是出于他的无知了，但有的是故意的去捡了，就更严重了。所以你把这个架不是放得很平稳的话，肯定就出乱子了。耶稣基督是神是人，那就另外一方面，这个不在三位一体这里讨论在基督论那边讨论。所以系统神学和护教学至少有两个功能，至少第一排除异端，第二巩固我们的信仰，或者第三把圣经有讲的把它说清楚所以有的地方他们特别用了西方的观念是不需要用的，我就说你不需要理睬它，但是有些字本质生存形态的位格受限了，你不用的话你早晚要发明一个名词的，你就不能避免。加尔文说用人的词，就是圣经里面没有的名词可以用，但是用的吝啬用的越少越好。富兰姆说，好像富兰姆还是谁说的加尔文也有讲了，人是不可能不用圣经以外的字的。有些的传道人他故意的编一些的讲章，从头到尾都经文100几十句经文，一个其他字都没有的，那你就不能每天这样讲话吧你拿起牙膏来刷牙说给我牙膏，你不能用圣经的字来说给我牙膏吧我要吃稀饭，不是吃麦片，麦片跟稀饭这四个字圣经里面没有的，对不对？我们总是要用圣经以外的字来生活的所以你不要批评人家是用哲学的名词，我们每天在用圣经以外的话吃饭了，打摇铃，这圣经里面都没有的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用一些的观念的穿红的衣服不要穿绿的，圣经没有讲这些话的吗？不但这些字，而且是观念。比方说金钱交换讲价还价，这些观念是来自世俗的世界的，你不能不用金钱的吗？你不用金钱要写支票用信用卡，或者人家给你付掉还是用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不用圣经以外的不管词汇而且观念，但是用的时候要用圣经的角度来衡量它，要用圣经的角度来衡量它。好，我们祷告结束。谢谢天父给我们一天下来，求主你继续的
光照我们，教导我们，叫我们懂得怎么过滤所听到的，按照我们的能力需要和你给我们的智慧来过滤，来总结继续的思想，叫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讲道，我们的事工合乎你自己的话所启示的，让我们不多说也不想也不少说，为的都是为了主耶稣你的羊，你在地上宝贵的教会，我们继续的为他而活，因为我们愿意为你而活。主耶稣奉你的名而求，阿们。明天见。